1到8节。那下一次我们这次讲是没有神，万事虚空。那么下一讲呢，就是下部分，就是讲到敬畏神，福杯满溢。所以一个非常好。那么我想最近呢，我到眼镜店呢和我太太呢去配眼镜啊。我们怎么配呢？也配不到1.5的这个正常的水平，因为我太太前段时间刚刚做了白内障的手术啊。那一次两次配完以后呢，验光师说："抱歉，你年纪老了，视力退化了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我们达不到原来最好的上帝创造的那个视力的水平，我们只能尽力接近比较好一点的水平啊。"所以我们也无奈地叹口气："好吧，我们就接受自己啊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我就想说，小孩子们是不是就眼目明亮呢？我想到刚出生的那些小 baby 们啊，尤其在座各位妈妈们会有体会，看到刚出生的 baby 眼目清澈，自然不会想到，就是说孩子们心地也很单纯啊。我们也常常羡慕他们的无忧无虑。哎呀，我回到当年的这个年幼无知，但是无忧无虑的时候多好啊！哦。所以我想，这些孩子们他们的视力也许就是1.5，他们一定能逐渐的看到眼前的景物，但是他们能看到人生的结局吗？应该不能。那么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或者外公外婆、祖父祖母，我们能有足够的属灵眼光吗？不见得。啊，我在信主以前也是一个只重物质，没有属灵眼光，心中没有耶稣，却还以为自己很忧国忧民的一个人。啊，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呢？那好，我们在信主以前到信主以后，有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呢？啊，我在这里相信一定是有点头的，有摇头的，也有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复杂的感受的啊！我相信基督耶稣的这个福音和基督信仰，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啊，这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基督信仰其实不仅啊，我们可以翻到下一页，基督信仰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行为规范的改变。当然，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宣扬耶稣的名。那同时呢，我们更有一个内在的生命的变化，是从敬畏神开始，从而带来包括就是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服事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啊，这个悔改认罪是从不断的这个更新生命、平安度日、委身教会、为主而活、荣耀上帝的心智和行动啊，这些一连串的生命的改变所带来的结果。那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全新的人生，我们是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啊。我们常常基督徒会说，我们为主而活，荣耀主名。我们真心的盼望新天新地和耶稣基督的再来啊。这其实就是福杯满溢的含义，就是说敬畏主，其实我们福杯满溢。福杯满溢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讲的啊，这个全新的人生，永恒的盼望啊，为主而活，荣耀主名，这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一个含义。所以啊，我们在学这段经文以前呢，我们就想，常常也会想到啊，各位在座的也20多岁的、30岁、40多岁都有啊，在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人生的悲欢离合之后呢，我们常常会感叹自己的有限和无奈，我们发现自己离开了耶稣，其实什么也做不成，我们的判断常常失误的，我们的分析常常是杂乱无章的，我们没有方向感啊。今天我们放眼世界望去，还有这么多的人不信耶稣基督，还有这么多的人还在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吧。还有这么多的人带着"今朝有酒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种思想啊、思维方式，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传道书呢，其实它就是上帝啊，让我们能够将从神而来的智慧 用于我们解决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和我们所遇的各种困难上面。啊，这个传道书不是一般的啊，这个心灵鸡汤啊，它让我们能够面对生活，靠智慧解决所有的困难和挑战。那据说呢，这个传道书就是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他曾经是敬畏神的，但是到中年以后呢，他就离开神。现在来到老年了，他回顾一生，他发现万事都是虚空啊！他离开神，他才知道自己原来万事虚空。所以他在传道书里呢，他劝以色列人，劝年轻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辙。他刚才那经文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他说：“人要趁年轻的时候就纪念主，弟兄姐妹，纪念不是那个绞丝旁的那个纪念啊，这个一件事情过去以后多少年以后，我们再回来纪念啊，来缅怀来回顾，不是这个纪念是请你们在年轻的时候记得神，每日思想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跟随耶和华主服侍啊，那。”如果常常记得有主，常常在活在上帝的话语中，活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有神的祝福保守，那是一个莫大的福分啊！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也许啊会恍然大悟，人生是一场虚空，是虚空的虚空，真的吗？你要知道，我刚才只说了前半句啊，后半句是最更重要的，就是没有神的人生就是虚空啊。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从敬畏神开始，就会有不一样的全新的人生，那就是福杯满溢啊。这是我一个跟大家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借。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啊，写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经的内容，这个讲到的内容，我们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上面啊，第一部分啊，就是没有神，万事虚空，这是今天要讲的啊。那么我们一起来可以再读一遍《传道书》12章的第一节，大家一起来开口读，预备，请。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所罗门为什么在这里讲这段话呢？啊，实际上让我们早信耶稣啊，让我们早信上帝啊，让我们认清人生的结局啊。翻到下一页，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追求成功，其实成功只是偶发事件。失败才是人生的常态，身体衰老也是必然的。可是我们常常急于求成，总想一步到位，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当在少年的时候认识、纪念、创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是我们常常，尤其我自己啊，也是这样。作为中国的家长，我们想到的是，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们想到的是孩子的成绩，想到的是他们的前途，或者有的时候也会想到自己个人的自我成就和自我实现。啊，我在这里摘录了一段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这个一首七律诗吧，或者说这样的啊，你看大家可以仔细看看啊，你看了这段诗以后，你有什么感受啊？石榴裙下无君子，杨柳丛中有客人。年少不知花落意。待之早已坠红尘，身处红尘爱红尘，看穿红尘了红尘。本是凡人坠红尘，何来缘由怪红尘？我觉得这首诗可能不是《红楼梦》里面写的，但是《红楼梦》里面也写过类似的这样的一首啊，类似这样一首石头诗啊。那这首诗其实我们粗粗的看进去，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呢是对少年人荒唐和困惑的一种描述。他游走于风月场所，他看不透世态炎凉，他任凭自己的肉体血气作怪啊！他也与世俗同流合污，他在罪恶中随波逐流， 这是描述的一个男子，年少不说花落意，他在追逐这个世界啊，这个眼花缭乱，他描写那样的一种心境。好，我再把这个镜头一转啊，我就看在另外有一个故事啊，就讲到在一个农村啊，那个在西方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农村里面，那个久旱之后呢，大家呢是愁眉不展。寡寡欲欢啊，郁郁寡欢啊，那大家一起呢祷告求雨。那这个时候呢，突然看见呢有一个大概5、6岁的一个女孩子，她带着一把雨伞来参加祷告会。大家惊呆了，因为来参加祷告会的人都没有带雨伞。那为什么她会带雨伞呢？她怎么就单凭一种自己的信心，就知道祷告的结果必定就是下雨呢，所以就要带雨伞呢，啊，所以每个人带都是求雨来的，祷告求雨，可是呢，并没有带雨伞，他们并不见得说我祷告了就会下雨，这孩子呢带雨伞了，他认定要会下雨的，啊，那这个什么呢？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年幼的孩子，他已经听过很多的圣经故事。他的父母每天带他祷告，他经历了多次神听祷告的结果，他知道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啊，所以这是一种不经意的带出来的信仰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从上面2个描写都是少年人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短短的2个小的。啊，片段呢，我两人比较一下啊，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从小培养孩子人格心智健全的重要啊，就像所罗门开始讲的，你从小就要到神的面前来纪念主，不要等到老大徒悲伤啊，不要等到自己肉体衰残了，走不动了，也看不懂圣经了，那个时候糊里糊涂的时候，以为我退休了，我以后有时间了，我就来跟随主，不是的啊。要把孩子从小带到神的面前，对孩子的未来和一生太重要了啊！所以犹太人他教孩子，他从小叫他们每天就背诵一章箴言啊，1个月过去了，从头再来背一遍啊。那基督教的家庭每天的读圣经，每周带孩子去教会，孩子耳濡目染，让孩子在对人、对事、对自己各方面的社会的适应。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和心理素质都逐步按上帝的教导而形成。啊，一个孩子不只是看他成绩多少，不只是看他能不能去上阿比兔，一个孩子的能力、他的气质、性格、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价值观，还有身体的体质啊，各方面的整合。它具有整体性、稳定性、独特性和社会性的，其背后是这个父母和这个孩子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和律法诫命的遵行，这非常重要啊！所以要保守孩子们的心，因为人的一生的果效都从心发出啊。那么这里有讲一个小的故事，说有一个爸爸下班，他回到家了，一回到家。啊，他的孩子们就迎上来了。啊，那你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反应啊？他说：“爸爸没回来，爸爸没回来，你们好好做功课。哎，明明大家都看见你爸爸回来了，给你打个招呼，抱一抱啊，陪他们玩一下。爸爸没回来，哎，你们好好去做功课。哎，他下班太累了啊，他自己转到自己的睡房就躺一会儿。好了，过几年，同样的场景，爸爸下班回到家了。”孩子们，我回来啦！孩子们躲在自己的房间说：“我们不在家，我们不在家啊！”那爸爸后悔自己错失教育陪伴孩子的良机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各位有没有这样类似的场景和经验啊？是的，孩子们学习好，成绩好，长大了，有一份好工作，有钱，漂亮，帅气啊！包括和我们自己当初的追求一样，我们有社会的荣誉大，我们也相对的成功一点。我们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常常使一般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啊，也很容易就会去追逐， 同时又为此受累，啊，累的就像这个爸爸回到家打招呼都懒了，父孩子们要找我自己我都懒了，吃不消嘛，累嘛，对不对？不是早九晚五嘛，可能更长的工作时间，更操心的事情在等着自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却完全忘记了一个富有爱心。敢于付出、善良、有责任心，这些内核因素和这个与父母、与上帝的这种亲密关系呢，往往被家庭教育者，就是我们父母嘛，或者外公外婆也包括，可以包，有一部分是包括在里面，对不对？或者环境呢，所这个忽略的啊。所以我在这里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成年人可以追求。所有上帝创造的美好，我们可以操练，我们可以享受。你可以去 fitness 嘛，你一年也可以一次两次的 wall up 都可以。这个不是，这个都是上帝给我们安排创造的美好。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自己每个人做的这个事情，我们要得以配位。但是这些不够，重要的是我们早日转向耶稣，找到真理，这是最大的福气。啊，如果不以圣经为人生的准则和最高标准啊来生活的话，其实一切都是徒然，转眼云烟过去，转眼过去啊。所以我在这里讲到时，我就想到说，圣经里有描写这个，大家都知道撒母耳，对不对？撒母耳是不是？撒母耳记有上下嘛，对不对啊？描写他非常多的地方有描写他。撒母耳小小年纪就被母亲送到大祭司以利那里，为什么？他妈妈把他献给上帝做仆人，他听到上帝的召唤。我们再看下一个图，你看这里几个七个人穿的大长袍，对不对？看上去好像这个眉目不一样嘛。哦，是外国人呢？啊，外国人穿着长袍，对不对？啊，这七个人是谁呀？大家都有些人可能会知道啊，看过这个宣教史或者近代的基督教的教会史。这个人是叫剑桥妻子。什么叫剑桥妻子？这个剑桥就是美国的啊，不是英国的那个剑桥大学啊。大家知道剑桥大学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重点大学，对吧？啊，那剑桥妻子就指这个七个人当初啊，他们是精英，他们从剑桥大学毕业，这有什么？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大学好的大学毕业嘛，对不对？他们不同，他们毕业以后义无反顾地去传教。他们愿意为主殉道，他们感恩上帝，立志为上帝献身，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啊！这个其中这个七个人当中，这字比较小，看不见啊。这个其中有一个人，他的中国名字叫赵君颖啊。七个人当中有一个赵君颖是牧师，这个赵君颖他的这个心声，他怎么说？他说：“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随主，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啊！这首歌是赵牧师的心声，也是剑桥七杰的心声啊。他们每个人其实，他们这几个人或者这七个人嘛啊，他们都是剑桥的高材生，不光是念书好，他们有的是著名的全国的运动能手，有的是出身贵族啊，家庭很富足，有的已经晋升。为军官啊，但是他们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今生的名利和可能的美好的前途，踏上了一条艰辛之路。他们七个人到遥远的中国去开荒布道。剑桥七杰的尾声是神的工作啊！首先兴起就是穆迪的那个，我们可能学过基督教历史的知道，穆迪他有一个金钱运动和属灵复兴啊，他激起了普世宣教的运动。所以这七个啊年轻人，1885年就接受了内地会的差派到中国，他们的行动大大的震撼了那个年代，影响力不单在英国，而且到美国、加拿大、欧洲，激励有更多的有学问的弟兄姐妹踏上了宣教路。啊，我想到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撒母耳也好，剑桥七姐也好，还有很多，他们5岁、8岁啊、15岁、20岁，他们就纪念主。就为主，那么讲到这里，我就是可能会是说，哎呀，有人会说，哎呀，牧师，你讲这个很好啊，激励我们。不过我也做不到 哦，他说你这个讲的有一点点离得太远了，能不能讲讲我们眼前的困难或者眼前我们的需要等等啊？很多人是会这样跟我很友善的提醒啊。那好，那我就回到现实当中来看，我们生而为人，其实我自己就是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其实我们再怎么努力也平凡啊，再怎么内卷也普通。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对于物质的需要，对于个人的处境，我们需要平衡自己的内心。啊，我不要去做许佳音，我也不要去做所谓的出人头地的某某某啊，我没有特指谁，我就是这样意思说。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我们愿意立志成为上帝、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们努力的学习、工作，尽我们的本分，对不对？我们感受这四季的变换。刚才那位主持姐妹讲得非常好，在祷告当中啊，跟我这几句话是有点共鸣的。我们感受四季的变换，我们感受生命的美好，我们感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去掉那些不合神心意的奢望啊。所以，我们看清自己的处境，看清自己上帝给我的托付和恩典。我们也来看清自己将要进入的晚年的境况啊。其实为什么要我让我今天20岁、30岁，我为什么要想到60岁、70岁的事儿？那是为了确定自己一生要如何按上帝的心意去度过，如何去向耶稣交账啊。这是第一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引到第二部分的经文，就是第二的第六节里面啊。我们看那第二节到第六节里面呢，神赐智慧啊，让我们明了老人的衰残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啊，我们的属灵的眼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怎么样的去变化呢？啊，那这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所罗门他是通过各种的比喻啊，今天来看这个比喻，我以前啊读这段经文一遍、两遍、三遍，我看不懂，我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就速读过去了，在写什么呀？我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其实这里面就是什么呢？他是把各种比喻啊和今天的科学生理学呢，其实非常的吻合的，他是用一种诗一般的语言，他来分解人体各种构造的原理啊，这里比如说脊椎骨啊、脑啊、肺啊、心血、心脏血液的循环系统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人的一个生理状态、心理状态，它这里都是所罗门受神的启示啊，用诗一般的语言来说明出来，非常有意思，非常巧妙啊。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这经文嘛啊，那我这里打故意特意我就花点时间打出 PPT，大家可以啊看它的经文，然后下面的一小个小字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解释，你这样一看呢，啊，大概就明白他在说什么了啊。比如说第二节啊，他就说这个不要等到日头光，下雨嘛，一下雨了，把乌云压成啊，这个黑云压成晨雨吹啊，这个乌云太多了，有什么呢？就下雨嘛。下雨的时候呢，你看不见乌云了，因为乌云好像又散开了啊。待会儿呢，又出现了。这干这是在比喻什么呢？哦，原来表示晚年凄凉啊，各种麻烦去而复返，越来越多啊！啊，这个我体会，就是我们年纪大，快70几岁的人，我有时候去医院去，那个不叫医院，就是 praxis，那就是诊所，那看来看去就是这些，都是老人家，大部分都是老人家，因为我就白天上午10点钟啊，或者下午2、3点钟，没什么年轻人的啊，小孩子当然他们是看儿科。没什么的，就是都是老人家，为什么呢？上礼拜去看过了毛病，这礼拜又去看另外一个毛病，没办法，事情太多，各种各样的身体不好，麻烦不好，麻烦很多，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啊。你看第三节，他这里面讲看守房屋的发颤，什么是看守房屋的发颤呢？啊，其实就是指这个老人家经常手呢抖啊，帕金森病，手抖，拿不稳东西。啊，有力的屈伸，有力屈伸什么？就表示这个双腿无力嘛，所以手颤脚震啊，这个人就弯腰驼背啊，那就接着说什么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什么意思呢？这个牙齿啊掉落了 啊，牙齿掉落啊，这个咬不动东西了啊。然后说往窗户外看的都昏暗，什么意思啊？眼睛昏花了啊。有时候你走过一条街，看一个老人家，他趴在窗口上往外看，他可能比较寂寞，看。其实他往外看的话呢，想看看路上的行人呐、车辆啊，其实眼睛昏花也看不太清楚啊。这个非常有意思，描写的一种就是人的这个四肢啊的状态啊，包括眼视力也减退了。我们再看下一页，在第四段经文里面啊，他说街门关闭啊是什么意思啊？耳和口啊，就是这个闭嘴吧，就是意思就是啊，说话也说不没有气啊，说话要有气，说话也说不动，推磨的声音微小，什么听也听，听力也衰退了啊，要带助听器，助听器有时候声音说大了说小了也听不清啊。这个雀鸟一叫人就起来，这个大家可能就有点体会了啊。我们这里至少还听得见鸟叫嘛，在大都市里可能听不到啊。啾啾啾啾啾，早上六点、5点、6点、7点，一鸟一叫，它就醒过来了，很容易睡醒，但是呢，很难熟睡啊。就是坐在那里打瞌睡，然后呢，躺下来睡不着啊。大概就是早上鸟一叫，它就很惊醒就起来了啊。他说，接着说，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自己说话能力都衰退啊。接着我们再看第五节，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啊，什么意思？就是老人家样样都怕呀，啊，他不敢出门呐。你想想，60岁、70岁的老人家坐飞机都困难了，也不认识这个路牌，也这哎呀，很难再出远门啊。迅速开花啊，什么意思？头发变白了啊，或者整天掉头发啊，这个头像我头都是地方资源中央啊，哎，后面当中一片都秃掉了啊。那蚂蚱成为重担。表示什么呢？这个很突兀，很难移动自己的身体，啊，这个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啊，这里表示就是人的性欲减退啊，越来越接近衰老死亡啊，这个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的。那第，我们看下一页，就是第六节啊，就是想到银链折断，金冠破裂。啊，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用一个这个井水打水的这个东西来这个比喻。比如什么？就是这个链子呢，吊着一个金冠去那个打水下去。如果一个折断的话呢，即使这个金的罐子去捞水的话，就破裂了啊。那将瓶子放入井里打水，轮子当中一个烂了，那这个瓶子呢就会摔碎了啊。所以眼前这一幅幅。老年时啊，大家有兴趣回家可以再读看看有关的注释啊，你看一看啊，你能不能用你的笔触啊来描绘一个老人家啊？老人家这个外观是这样啊，他内心是这样啊。这个眼前的一幅幅老年时凄凉的身体状况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老人也不愿意照镜子看自己。我现在我都很少看照镜子看。啊，还有两个大眼袋，我都不敢看，还戴着眼镜吧？不戴眼镜，你看看，哦，哎呀，这是，啊，我们总想尽量推迟老年的到来，好像鸵鸟把头埋进了沙子。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其实我们生活中走过的每一段路，其实都是一种领悟啊。我们老人家，哎呀，不要那么，不要老人家觉得那么这个迟暮之感，或者说不要那么凄凉嘛。对不对？秋天是收获的日期，老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这样想说，我们阅尽了世间百态，我们看清世事冷暖，所有的经历都是成熟的良药嘛。啊，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的领悟。其实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越年轻，越早领悟到人生无常，老之将至；我们越早认识耶稣，越明白上帝的伟大，我们就越会有人生的大彻大悟。啊，今天人逐渐老了，我们才会有啊，我们的身体一天天衰残，我们的心一天心思一天的这种豁达的感觉，对不对？这段经文大家祷告的时候常常会用的。哎呀，老了老了，哎呀，这个人得什么病了？哎呀，没事了。我们的身体一天天衰残，我们的心一天心思一天，这个是认识神很多年，自己经历了病痛以后，我们的感悟。如果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如果是一个你他今天得癌症了也好，或者他今天得了一个大病，或者一个比较 corona 那个， 他心里说，我都这么痛苦了，我都这么伤感了，你还来跟我说我们的身体一天天衰残是正常是必然的啊？我们的心一天心死一天，你不要唱高调了，不是的，真正一个成熟基督徒，他早就想过，这是一个必然。我们坦然面对，因为我们有主，对不对？哦，那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你知道老年人要来了，你早就有思想准备，你早就领悟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啊，你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你就大彻大悟嘛，对不对？上帝的伟大和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渺小嘛，那我们身体一天上，这就是一个现实，我们接受它，面对它，我们的心一天心思一天，就是这个豁达的感觉。啊，其实今天我们讲到说，今天纵观全球，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无一不在撕裂、征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末世的景象中，我们会常常会感到很迷惑。我们很多人迷恋我们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早上起来离开家门，我们离开家门，我们到工作的门、公司的门，我们晚上可能去到 supermarket 的那个门，我们晚上又回到自己家里的门，然后我们每个月有流水账啊，我们还不是不至于是月光族，但是我们流水账，我们每个自己的生活的安排当中，我们总是想不要到深水区去吧，啊，我们就保持在这个岁月静好当中吧。我们至少还有感到自己有一点存在感，或者有一点成就感，对不对？我们远离教会，远离祷告，远离上帝。我告诉你，无论在舒适的公寓，在豪华的游船，在丰盛的宴席上，实际上我们都还在心灵旷野中，我们离神还很远。瘟疫来了，战争接踵又来了。无论年轻人、老年人，我们都扪心自问。是否为自己侥幸生存活下来，暗自的庆幸欣喜，却忘记了卑微在上帝面前，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忘记了老之将至，我们如何向上帝来交账？啊，所以这个我们不是简单的讲说老人家了，老人家有一天啊要走了，让我们怎么样来安慰老人？不是的，在这里上帝所罗门讲的不是这个事情，是说死亡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我们每个人都要思想上帝赐我们生命，让我们存活的意义，我们知道如何珍惜每一天的光阴，为主而活。我们也坦然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切，包括老年的姗姗而来啊。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当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要纪念主，因为我们要想到人生有一个阶段，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当中啊，那我们会面临的以后的情况。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什么呢？啊，在第7、第8节就想到说，其实上帝已经施下了恩典，让我们是要得到一个今天，不仅让我们得到今天的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和情绪啊，我们更要得到一个永远的归宿。所以，这个所罗门在这个第7节里面，他就写到，他说：“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啊。”因为上面讲到是老人的衰残必然性嘛，对不对？讲到死亡嘛，所以这边呢。这个所罗门他就写到，他说其实人是有灵的，那早晚有一天灵是会归去神那里的。这里是什么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实际上它是再一次的暗示人的本质的不同的层面啊，我们有肉体的层面，我们有灵的层面。那地是由尘土造成的，那人类是有一个啊，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源头是来自上帝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属地的根源，我们有一个肉体的软弱，所以最后的归宿，我们的肉体的归宿是归归尘土，啊，归归尘土是什么意思呢？啊，讲得再直白一点，我们有一天生命气息停止了，我们就是一具尸体，我们归入土地，我们会继续的腐烂，啊，我们再没有从神而来的气息所赋予的这个肉体的生命，啊，讲到这里呢。哇，我们心里面就更想到说，原来不光是老年人的衰残的问题了， 我们的肉体生命要消失的问题了啊。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不谈死亡的，不谈这个事的。所罗门说这里不，他紧接着在第八节里他就讲了，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发展，他接着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哇，我的天哪！讲到这里的时候，说实在的，我自己是很震惊的。就好多次，我读到这里以后，我怎么讲到说，上帝怎么把事情说得这么白呢？能不能说得好听一点的，让我们励志的故事、励志的豪言壮语，怎么讲这个事情是不是太消极了呢？弟兄姐妹，其实传道书里面更一共前后讲到是十种虚空啊，学者这个专家他们这个归纳了一下啊，他这里讲到智慧的虚空、劳碌的虚空、目标的虚空啊，这个竞争的虚空、贪婪的虚空、名誉的虚空、金钱的虚空、妄想的虚空、无聊的虚空、得赏的虚空啊，这里面什么都是虚空呢？啊，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有机会大家回去，今天其实在这里讲了啊，大家回去有机会就可以看到底怎么回事呢？啊。其实在这里讲到的老年人的逐渐的衰败和面对死亡，是一个虚空的极致，在这里描写到，对不对？啊，你前面那些东西啊，有没有也没关系了。其实以前都很多东西有过，我得到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追求的时候很重要，我得到了以后我觉得不过如此，对不对？而那些东西曾经有的所有的身外之物，都也像浮云一样的烟消云散啊。那现在我面对的是逐渐衰败和死亡，那这个是虚空的极致，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都年轻过的，对不对？啊，那些话我都记得，我现在脑子里就是我都想不起来很多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对不对？啊，那个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啊，这个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对吧？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时，这些类似这种话。都是中国人，或者中国古人，他对于我们人生幸福巅峰的描述啊，所以这些描述和所罗门在这里讲的虚空的虚空，凡事的虚空，成为一个极端的对比。我真的是看得我目瞪口呆的啊！所以这个作者呢，在这里呢，他笔锋啊就一转啊，他在这个他就是把这个消极的啊这个描写，他化为积极了。啊，他让我们看见，没有神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而神的手管理一切。啊，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的本分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最后引进审判。啊，敬畏上帝，按照上帝诫命和旨意生活的人，因此可以福杯满溢。那这些呢，组成人生过程的画面。啊，这个是讲到，其实我这个是马上要引入到下一部分了啊，就是讲到第9节到第14节的，那这个是下一次跟大家讲啊。那这里讲的呢，就讲到这里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弟兄姐妹，整个宇宙都是光明与黑暗永远冲突的战场啊。所以，我们人生短暂，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明白啊，我们人生道路如何走。那这个呢？其实来讲，如何走？当然，无论你怎么样，都要走过去。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选择接受耶稣基督，还是背弃耶稣基督？是要靠耶稣基督我们走人生路，还是我们靠自己走人生路？啊，主要是就讲这个问题。所罗门也是提醒我们的啊。我觉得3岁的时候啊，我记得3岁的时候，可能一个孩子他觉得吃到一根冰棍最重要。那我们大概在18岁左右的时候啊，大学录取通知单大概是最重要，因为如果有大学录取我可能以后长大了啊，不是已经18岁已经长大了，是以后我的人生可能就穿皮鞋啊，我没有那个大学录取，我可能就一辈子在农村里穿草鞋啊。那25岁的话啊，我身边能娶到一个娇妻美女最重要啊。35岁的时候，我认定大概我早日还清房贷最重要，钱最重要啊！那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有没有觉得什么时候才觉得身体最重要每个阶段都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后来回头一看，又觉得似乎都不是那么最重要， 有些不是非有不可，对不对？啊，刚才我问了，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你多少岁，你觉得身体是最重要呢？好，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你在多少岁的时候，你觉得信耶稣最重要？啊，包括今天也是可以问这个问题。也许我觉得信耶稣很重要，但是呢，它不是最重要。啊，我觉得我现在做某一件事情，我认为是第一重要。耶稣，哎呀，可有可无吧，啊，那再说吧，再说吧，啊，祷告祷告，好，再过段时间再说吧，啊。可是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姐妹讲说，一个没有基督的活着的人，他不过是生存而已，他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但是耶稣能够使一个人的生命有价值，啊，有耶稣为伴，死亡就成为更丰富的生命的前奏。啊，我们的肉体死亡不是一个生命的终结，是生命一个阶段结束。啊，我们有更丰盛的永恒的生命，一个永远存在的生命。啊，可能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一个肉体生命，可能是一个最可怕的诅咒。啊，这句话我以前体会不太深。我看到一个马斯克他讲过一句话，他有的人说你可以发展 IE 啊，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然后你这个可以让很多人长生不老。他说我不做这个事情，啊，因为长生不老可能使有些人他们有更长的生命，却越他们的生命越长，可能带来的后果越可怕，他们因为他们的存在，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变啊，大意是这样的啊，我一听到这个东西，哎呀，我说的太好了啊，我说这个很多的时候其实啊，我们的想法。啊，这是很有限啊，我们没有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来看，或者说我们没有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啊，所以其实很多人他所向往的事情是从生命当中、从人生的困境当中得到解脱，特别是那些啊老年人啊或者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人，很多人也他也说我就放弃，我不以后不要给我一个紧急的啊这个。那个救援医学上的一种这个继续的维持生命的那种手段，不要了，放弃啊。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到说，其实永恒的生命应该不只是生命的持续，它有某种的特质，也就是说，只有神才是永恒的，所以永恒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耶稣从天父那里带给我们的，正是神自己的生命。耶稣将永生给人的时候，他邀请人，他邀请你我他进入神的生命中，是永远与神、永远与耶稣同在的啊。所以在讲到这里啊，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一般人，特别是中国人啊，我在讲到中国人，因为世界上人其实都是罪人嘛，都其实本质上是一样，但是稍微有点文化的差异、背景的差异。我们一般人其实。出生长大啊，我们一开始就是探索世界，追求物质，然后呢，慢慢的我们继而就是探索自己，探索内心，然后慢慢才会觉得说我要提升自己，啊，要获得人格的提升，或者说获取内心的宁静、心灵的自由。我们想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啊，所以我们逐渐会从注重这种功能性的价值啊，我有学点本事、学点技术啊，物质层面。啊，各方面的改善啊，慢慢，我们看到这后面其实带来的这个人生的本质和真正的意义的啊，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越来越会思考这些东西，这是一般的过程。我同意的啊，大家都有人会我说，你给我讲那些很深奥的这个神学他的信仰，我觉得我现实当中很多困难。我跟你讲，这个是一般来讲，你是面对人生的挑战，完成人生自己的这个责任义务等等，是这样的。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心灵的安宁是要靠信仰，不是靠心理学的技巧。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呢？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耶稣的福音啊。所以，我们从小就求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啊，打开我们眼睛每天都展开，醒了就打开嘛，不是，这里是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啊，认识耶稣，接受耶稣，越早越好，越。深入认识耶稣越好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超越这个世俗层面的这个理念啊。我们认定耶稣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所以我们从小我们就知道人的有限、灵魂的来处和归途。弟兄姐妹，我们这样 少走许许多多的弯路，我们不偏离神，或者有一段时间，假如我们有一点点的偏离，我们也尽快回转向神。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不会偏离神，或者我们不会长期的偏离神。若我们心中有这样的软弱、抱怨，求主很快又把我们带回来。我们知道人生的有限，世事的艰辛，万事的虚空。但是我们有神，我们依靠耶稣无畏的前行，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啊！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啊！大家啊，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感受反应，我们待会或者讨论，或者我们在群里面也有，也可以分享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下一段的经文呢是12到14节啊，是我们下一次讲到，就是说没有神万事虚空是今天讲的主要的内容。下一部分呢，我们讲到说敬畏神才能福杯满溢，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了神，接受了神，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敬畏神，跟随神，我们才会福杯满溢。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啊，好吧？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主，谢谢你开启我们的心智，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早早的认识你，让我们在没有到黑暗最后来临的时间，我们才来转向你，而是让我们从年幼的时候，从现在的时候，我们就转向你，接受你，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主啊，我们实在是千言万语都说不尽我们对你的感恩，是你的话语啊，你的旨意伴我们而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一生的带领和祝福。谢谢主，我们也将海德堡下个礼拜的迎新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啊，求你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更多的老朋友、慕道朋友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吸引成为他们转向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一个契机，主啊，我们也在这里求你祝福海德堡教会的每一位的同工，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真的明白上帝在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的旨意和计划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也求你加添智慧，让我们明辨是非。特别是在现在今天，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正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求主彰显他的公义慈爱，也求主制止哈马斯对于以色列国的这样的一个残暴的这样的一个恐怖行为。主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历史的背景，但是我们相信神你在。圣经当中所说的耶和华他认定这个以色列民是他的子民，我们为以色列人祷告，求他们早日归向耶稣基督，早日成为神真正的子民。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了感恩，也保守下一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工作、学习、家庭。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